第一个呢，就是你出家你的师父。那么换句话讲，佛弟子你跟着这个师父，在家出家跟着这个师父，这个师父有责任教你正知见。好，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佛教团体的这个有能力的主导的人，这个人有责任。今天这样一个寺院，好，这么多人，我们说这么多人在这边共同修行，他今天呢是要这个好好的来修行呢，坐禅念佛呢，还是呢要来做法会赚钱啊？就决定在这个人，他说什么底下照做嘛。好啦，那这个牌位一个1000块，1000块写下来，大牌位10个送一个，11个1000、1万块。为什么要这样子？大法会里面啊，5万块的没桌子，10万块的有桌子，为什么要这样？在经济学里面看得很清楚，就是差别取价嘛。你要付什么，你要什么样的享受，你就大牌位小牌位当然不一样啊。但在佛法里面本来就讲这个无分别嘛，是不是？就是没有分别嘛。那每个人贪心都有啊，我贪心的种子还有，我看了本来写3个牌位就够了，可是呢你说10个送一个，那我当然要冲一下啊，把它该写的冲给它写下来，勉强一下凑一凑，那个贪心就被贪心的种子就被引发出来。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团体，他要带领这个僧众也好，或者是跟着这个团体学习的这个在家中也好，到哪一个地方去，这个主事的人他有这个责任。好，他本身学习佛法有正知见，他自然呢能够带领你如理如法的修行。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你说啊，这个有道就有什么，有道就有良，可是他不能相信有道就有良，他说我不今天不做法会我就会饿死。可是你要知道，确确实实有不做法会的道场，他活得好好的，供养一大堆，吃都吃不完，都往外送的，这个我们都看到。那你说你为什么偏偏你会碰到这样的团体，跟他这样子修行，然后你还不知不觉，还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继续修行还觉得很好，为什么？坦白讲，还是因为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业力招感的，我们过去跟这个团体有缘。但是今天只有靠我们啊学习正法，才能够啊跟这个基督山的这些出家人一样，听闻正法之后才能够回头。不然这个缘啊，看你过去跟他结多深就是多深。好，这是在佛法里面。那外道更不用讲了，这是真的是一塌糊涂的啊。那为什么你说这个每个人脑袋都看起来很清楚啊，很聪明的，学历很高的，为什么他要去呢？那也是就是那个缘，过去他跟人家结那个缘，这一次他自然会去供养他，好，会去护持他，等到这个缘什么时候了，他自然就断了，你叫他去他也不再去了。好，所以你这个六亲眷属急得要命，是拼命拉他，就是不会回来，不管你的，因为这个缘还没有了。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啊，你说啊要去参加一个团体很好，本来啊这个团体啊依众靠众，好，很容易啊在这个团体当中啊把自己的这个习气烦恼在跟人啊接触的时候很容易让他现行，不然你一个人躲在家里自己修，当然什么都好嘛，好像看起来都快成佛了，是不是都好好的没？但是接触人一接触怎么，哎呀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为什么？所以在团体里面好修行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个团体啊要是如理如法的，他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修行。如果不是的话呢，你还没有成就之前又造了好多好多的业啊，所以这个业障除不去啊，就是障碍我们将来的修行啊。那这个呢就是啊就是这句话啊，佛弟子呢如果啊出家在家都一样，如果还是重尘欲啊，沉默于五情啊，这个五欲六尘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出离的啊。种种的这个每一个事项上看起来都在佛法里面啊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仔细检查的发心啊有没有离开这个贪嗔痴啊。说这个4月8号浴佛节，本来浴佛啊让这个一般啊没有学佛的民众 或者呢欢喜来遇佛的，来遇下佛都很好，把自己的这个尘垢啊，利用这个遇佛这个仪式啊，发起这样子的一个心啊，种种善根也很好。但是如果呢我们的发心是说，哎呀，今过去都是呢停在某一站，来的人很少，我今天呢要找一个发财车，这个满街跑。为什么要满街跑？因为这样我的收入才多。好，如果是这样的发心的话，刚刚跟那前面那个发心的话，他所造作的结果完全就不一样了。好，所以我们在护持一个团体的时候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这个仔细去观察。哎，在密法里面啊，在密藏传佛教里面啊，这个老师观察弟子，弟子观察老师啊，12年，都是12年的。那我们啊，汉传佛教尤其在台湾都是一窝蜂，哎呀，这个我喜欢这个法，这个师父喜欢啊，就是天天往那边跑，什么都给他啊。但是呢，你这个一头热之后啊，到底呢这个团体能不能增长你的这个道业啊，那就是要好好去观察。好，所以呢这个重沉欲跟沉默于五情啊，是我们啊今天啊检讨自己啊，来到佛法之后啊，有没有跟这个世俗的贪嗔痴啊，是不是还是一样？只是呢以前追求的是高官厚禄啊，我就要升官，我就要好好的把这个年薪啊再往上提一个零啊，我提几倍。现在好了，你叫我放下，全部放下，我跑到这个佛法里面啊，追求的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职称，好，一个秘书也好，一个执行长也好，一个会长也好，好，就是换汤不换药，并没有把你这个贪呐、啊、把它去掉，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啊，我们现在学佛人很大很大的一个迷失，好，一个盲点。底下看这个诸欲求时苦，得时多怖畏，失时怀热恼，一切无乐时。哎，这个句子啊，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个就是讲我们的这个贪欲啊，这个欲求心如果不断的话，就是处在这样的状况，求的时候非常的苦啊，因为求不到。好，这个求不得苦，就是八苦之一啊，是非常苦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在追逐这个贪欲的过程啊，也是啊，非常非常的辛苦。可是得到之后呢，是不是就是万事 OK 啦？也不是，好，因为怕失去，所以呢，都是呢，时时处在怖畏当中。好，像一般人啊，他为了守护他心爱的东西啊，不管是这个金银财宝、黄金美钞，还是他什么心爱的人啊、物啊，好，他就很辛苦啦。啊，又是保险箱、保险柜，好，又是这个保全系统。啊，保全人员，好，他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呢，自己的家里又装铁门，又装铁窗，好像呢，这个自己在自己家里坐牢一样。那我们到底在守护什么呢？仔细来看呢，还不是就是守护我们那个贪欲而已。好，因为他不愿意他这个长期苦心经营这些贪欲所求得的一切呢，有任何的损失。好，所以他要殷勤的守护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苦的。好，有钱人呐、啊，他出门要有保镖，好，那又怕他的这个孩子啊、太太啊被绑架，好，也是一种怖畏的心。所以我们看这个社会新闻啊，发生很多的命案，好，也都跟这个财富有关。所以呢，他越是想要拥有，好，不愿意失去的，那他怖畏的心就越大。好，就是为了殷勤守护他贪爱的这个人事物呢，他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好，时时生活在这个恐惧、好害怕当中。好，这个是求得的时候，那失去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更难过了。好，我们说怀热恼，这个身心马上热恼起来。所以求的时候也苦，拥有的时候也苦，失时怀热恼，失去的时候更苦。好，一切无乐时。所以这个欲呢，是三时都是苦，求的时候苦，得的时候苦，失的时候也是苦，好，是一切无乐时。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啊，这三界之内，只要贪欲不断的话，是没有一点快乐的事情，是不可能有快乐的。好，诸欲幻如是，以何能舍之？得生禅定乐， 即不为所欺。这些贪欲的过患啊，我们凭什么能够把它弃舍呢？好，除非我们今天得禅定。好，因为只要我们证到初禅啊，那世间这些东西啊，我们一定不会动心，好，看都不会看它一眼。好，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啊，身心体会到了那种法乐，我们说那个法喜禅悦的那种快乐啊，胜过世间上任何的感官上的快乐，好，是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只要证到色界初禅，他这个很自然的就可以舍掉世间的一切的贪着，尤其是这个五欲六尘之乐，他是很自然就弃舍。所以我们知道呢，证到初禅啊，他就是呢身心清安嘛，没有这个身体的感觉，然后呢心都是宁静安详喜乐当中。好，我们刚讲这不是啊世间任何的这个金银财宝，还是任何的这个黄金美钞啊，可以啊带给我们的这一份宁静安详跟快乐，好，是世间上任何的东西没有办法替代的。所以这边才会说啊，得甚深禅定的乐呢，它就不会被种种的贪欲所欺骗。好，那这时候呢是真正的放下看破。所以一般人如果他没有修定的话，你叫他说啊不要太执着啊，这个要放下，那个贪不要、哦、他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哦、不是他不听你的话，是他本身很难做到。因为呢这个东西啊就是他平常的生活的中心、哦、我们说这个生命的这个重点、哦、那你一下子要把它拿掉啊，他会好像失去这个生活的重心一样。因为他呢不是以三宝为他的归处、哦、虽然他有皈依三宝，可是呢他的心没有真正的皈依投靠过三宝，所以在他的生命中啊三宝不是最重要的、哦、所以他还是在追求感官、哦、种种的享受、哦、这些东西比较多。所以除非他今天修定而且得定、哦、那有那种禅悦的经验的话呢，他自然啊就能够弃舍。好，你不用讲他都会自然弃舍。好，譬如啦我们说世间人他喜欢听音乐的啊，种种的流行音乐也好，这个什么样子高等的什么音乐都好，但是修定的人呢，他只要听到这个音乐啊，他会认为啊这个简直就是啊多余的啊，扰乱他的心的，一点都不好听。好，那你请他去吃个饭啊，好，或者是什么玩什么东西啊，他也觉得那一点都没有意思。好，一点都没有意思，我还是打坐比较快乐。好，就是那种禅悦之喜啊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好，这就是讲到这个贪欲要怎么去掉。好，就是修定最好。那只要我们得甚深的禅定呢，这些贪欲就是自然的能够舍放下的。好，所以呢还没证到真正的禅定之前啊，你真的要看破放下还真的很难。好，所以它是呢一种比较出来的不同的感受。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轮回，就是这一念贪来轮回的、哦、所以修行最重要的呢、啊、这个世间的贪啊，你说我都能放下，我今天学佛我都能够放下这个五欲六尘，我什么都可以放下、哦、但是呢其实呢就修行人来讲，最重要的是要断这个男女这个欲的贪、哦、如果发觉呢自己这个男女这个欲的贪比较重的话呢，就要多多的修习这个不净观来对治。好，那不净观呢它又分对自己的贪爱还有跟对别人的贪爱，它是有差别的。好，那如果是对自己贪爱的话呢，那要修32种，好，32身份不净来对治自己的这个贪着。那如果是对别人的贪爱的话，那要怎么修，就是所谓的9想观。好，这个呢我们要等到啊我们这个第7章善根发相的时候啊，我们再来做说明。好，第7章会再说明。那这边呢讲一个呢，这个不净观，曾经修习过不净观这个善根啊，好，能够啊带给我们啊这个修行有什么样的利益呢，这样有一个公案，它就是讲在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婆罗门啊，他这个婆罗门教的这个信徒啊，他的名字叫做因如童，他是呢非常有财富的一个这个 男这个年轻有为的一个男子，好，他今天呢要结婚啊，这个结婚当天呢，他请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婆罗门来祝贺他的婚礼。好，那这天早晨呢，这个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婚礼还没有正式举行啊，很多的婆罗门都已经到他家里来。好，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这个大慈大悲，他入定之后观察知道啊，这个婴儒童今天啊可以得到这个得度的时候，好，所以他这个佛就带着这个阿难尊者来到他家。好，那快要到他家的时候啦，这个很多婆罗门都已经在他家守候啦，就说诶，今天是这个婴儒童举行结婚典礼的日子，这么吉祥的事，这个趋檀来干嘛？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佛陀啊天耳遥闻，就听到他们的话，就告诉这个阿难尊者说啊，你到这个婆罗门这个家里面去说啊，释迦牟尼佛是三界的导师，一切众生的大慈悲父，他是一切吉祥中最吉祥的。好，如果呢他们啊不喜欢看见这样吉祥的人，那怎么来成就今天这么吉祥的事呢？好，就叫他去说。佛就又说啊，然后你再加一句说啊，今天趋檀啊能够啊把这个婴儒童得度，让他出家做比丘。这个阿难尊者奉命之后啊，就去这个大众中啊跟这个婆罗门宣布了。宣布之后，这个婆罗门啊就有人哈哈大笑说，今天是婴儒童结婚大喜的日子，他怎么可能去出家做比丘？他说真是个笑话，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其中又有另外一位婆罗门说，诶，不一定哦，他说啊，我跟这个趋檀啊过招过，他的预言啊一定啊是灵验的，他从来不撒谎的。他说那他的预言如果灵验的话，好，那今天这么多婆罗门，我们就看啊他怎么样呢，让这个婴儒童出家，我们把这个婴儒童的家围起来，然后呢看他怎么样可以把他带出去，怎么样出家法。好，所以他们就这样子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佛就带着阿难尊者就离开了。好，离开之后呢，像这个时候啊，太阳就已经出来了。这个婴儒童啊，就起身到这个高楼上啊，向这个太阳叩头。好，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太阳啊，对这个婆罗门教来讲啊，是一个神。好，他就呢拜了一拜又一拜，继续的拜。这个太阳慢慢继续不断的上升之后啊，升到最高的时候呢，这个婴儒童就看见有一个人啊从太阳那边远远的就飞过来，然后呢到近一看，看见这个人啊服装也好相貌也好都非常的庄严高贵，而且是一个非常高大的人。这个时候这些婆罗门就说话了，他说哎呀，这个婴儒童的福德真是太大了，感动了这个大梵天王来为他主持婚礼。说完之后呢，这个飞来的这个大人啊就降落在这个高楼上，跟这个婴儒童面对面就见面了。于是呢，这个婴儒童啊就准备了一个位置让他坐下。好，这个人坐下之后啊就对婴儒童说，诶，今天你这个家里怎么来了这么多客人啊，好热闹，要办什么事呢？这时候这个婴儒童啊脸都红了，他说啊，哎呀，我们是凡夫嘛，所以呢今天呢是要举行一个结婚典礼啦。那这个大人呢，说他们说的这个大梵天王呢就说，那你准备了多少钱来准备这个结婚典礼呢？婴儒童说啊，我用了3万2金。好，他说你这个3万2金怎么用法？他说啊，给我的这个未婚妻啊一万金，那供养婆罗门啊1万金，另外呢这个1万金啊就是预备啊为今天请来这个客人啊设宴席用的。好，这个大梵天王就说啊，哎呀，你预备这么多的钱来设宴席，请这么多的婆罗门啊，又供养婆罗门这么多黄金啊，这两件事情啊是做得很好啊，你会有功德的。他说但是呢，你给你这个未婚妻这个1万2金啊，是不是就是用这么多黄金来买你这个未婚妻的意思？好，就像人啊我们在店铺里面看说，诶，这个多少钱，100块啊，就买100，是不是呢？是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东西就是我的。这个婴儒童不好意思就说，也可以这样讲啦。好，这个大梵天王就说啊，那你用这么多钱来买你的未婚妻， 你的未婚妻值这么多钱吗？一万两黄金。他说啊，你的未婚妻如果流眼泪，这个泪水值多少钱啊？像现在这个大热天啊，他流出来的汗水值多少钱？如果他今天生病咳嗽，吐出来的痰值多少钱？那你的未婚妻到厕所里面排出来的排泄物值多少钱？这个大梵天王这样一样一样的问他的时候啊，这个殷汝同的内心啊，随着这个大梵天王讲的这样想想想，结果他的这个思想马上改变了。他听了这些话之后啊，他这个内心离欲了，没有欲了。好，在佛法上面讲，就是现证这个三果阿那含的境界。好，这时候呢，这个他忽然看见眼前的这个人啊，不是大梵天王，而是呢释迦牟尼佛32相80重好放大光明的境界。好，于是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拉住殷汝同的手，就往天空上飞走了。这个故事呢是在大毗婆沙论里面的。这个解释呢就是说啊，这个在迦摄佛时代呢，我们人寿20000岁的时候啊，殷汝同在迦摄佛时代出家，经过呢10000岁修四念处，就是修这个不净观的法门，他以前栽培过这样的善根，现在呢经由这个释迦牟尼佛这样一问，问他这个你的未婚妻这个汗值多少钱，排泄物值多少钱，这个泪值多少钱，好，让他这样子观身不净的这样问答，一问一答当中啊，被引发出来，能够得证三果，然后呢跟这个释迦牟尼佛去出家做比丘。好，所以我们就说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能够观察这个殷汝同能够得度，那他能够得度也是因为他过去是曾经栽培过这个不净观的善根，曾经修习过，所以他能够离欲。所以这个是在普门品里面啊有讲说啊，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我说我们现在末法时代啊，这个修这个不净观的人恐怕不多啊，但是如果能多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有同样的作用。好，那的确是应该啊，我们应该努力的是这个地方啊。好，因为这个心啊，你要知道，不管他是被贪欲、嗔痴把他这个占住的话，这个心啊，我们刚讲第六意识是不能来思维佛法的。好，不要说佛法，你要做一件世间法都不能成就的。好，所以呢，不要说只有出家人应该修不净观，在家学佛人也应该修的。好，这个不净观对我们啊，都能够把这个贪欲啊，这个去除，好，把它这个由重转轻，好，对我们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因为我们会轮回，就是因为这一念贪来的。好，那接着呢，要讲的就是这个嗔恚盖。好，嗔恚盖呢，也是障碍我们得定啊。好，除了刚刚讲的这个思前想后欲求不断以外啊，要不然就是想这个旧仇新恨啊涌上心头，说这个早上啊谁讲了什么话让我非常的不开心，起了很大的烦恼，这个就是呢嗔恚盖。它也是障碍我们不能得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心中有一些啊愤愤不平的情绪放在心里面啊，没有办法把它转化，所以它就障碍我们禅定。所以我们看这个嗔恚盖。第二，弃嗔恚盖者，称是失诸佛法之根本，堕诸恶道之因缘，法乐之冤家，善心之大贼，种种恶口之腐障。说这个嗔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弃舍它呢？好，嗔是失诸佛法之根本，好，所以它是非常严重的。好，只要我们这个嗔心一起来啊，所有的善法都不要想要成就。好，因为一念嗔的当下没有一切善法可言的。好，所以嗔心不断的话，我们真的要成就道业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好，因为呢一切善法都没有办法成就。好，不管世间还是出世间的善法，因为嗔心啊都没有办法成就，也是呢堕三恶道的因缘。嗔心堕哪里啊？堕地狱耶。啊，在这边大家都清楚，可是一回去啊，这个发脾气发起来，管他的，先发了再说。 这个嗔心是堕地狱的。法乐之冤家也没办法得到这个法乐，好，是善心之大贼。这种种的清净心啊，利益众生的心啊，慈悲心啊，都被这个嗔心破坏了。种种恶口之腹胀，好，因为恶口啊都是从这个嗔恚心来的，才会恶口啊，好，才会讲这个很难听的话，好，说人生气的时候那个话都不能听，好，你也不要听，好，人家在生气的时候骂你的这些话，你就要赶快关这个声音，也是无自性的，这样就好了。好，因为那些话都是恶口，所以他说啊，是腹胀。好，这个腹胀就是恶口的仓库。好，就说他是啊，从嗔心来的。好，所以我们生气的时候啊，最好也不要说话。好，不要在你盛怒之下呢，好去说什么任何的那个不堪入耳的话，因为这样这些话容易啊伤害别人。就呢，这个好几年前了，这个有一位妈妈，她一辈子啊非常的辛苦啊，在矿坑里面啊，这个做很多粗重的工作，结果这个到了台北来啊，没有其他的这个专长，她就帮人家打扫啊，做这个清洁工作，所以她家里啊摆很多这个盐酸，洗厕所的盐酸，可她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啊，曾经在这个乡下里面啊，人家都生女儿，他生一次生四个儿子，哎呀，非常的光彩，觉得这辈子有靠了哈。可是这四个儿子呢，都不太乖，好，这个国中的时候啊，就常常翘课，翘课之后啊，就为了去偷一个那个打火机，有打火机很有名的那种，丢碰的，哎。就被抓了，抓了以后就进牢里面去了，啊，那好几个，反正四个啊都不太好，那小的呢就成天在家里啊喝酒抽烟，然后不去工作，这妈妈每天看啊，都念到最后有一天啊，也是在这种很热的时候啊，她就念他几句，那个儿子也回他几句，两个人就吵起来，他妈妈就说，那干脆大家不要活好了，通通去喝这个盐酸好了，这儿子说喝就喝，谁怕谁，两个人就一人一瓶就喝了。喝了之后呢，这个儿子啊那个灼热感很重，他喝下去啊吐出来，然后呢这个妈妈一喝咕噜咕噜就喝下去，两个人都倒地之后啊，等爸爸回来，两个都送医，这个儿子啊救回一命，可是他这个喉咙啊这个声带都受伤了，讲话就声音就不是以前那样。这个妈妈怎么办呢？从喉咙好到这个食道好往下，所有的胃哈肠通通都腐蚀掉了，腐蚀到哪里割掉哪里，这个一道切开，然后所有五脏六腑全部几乎都拿光了，就这样子。一个礼拜之后啊，不断的就是这个打点滴啊，要洗啊洗冲啊，就还是不治，就这样走了。将近20年前，说这个啊，在生气的盛怒之下所讲的话，你啊，就是一定要克制，不然的话，赶快，我们这个定慧力不够，要赶快离开现场，不要在那边啊，这个逞口舌之快，啊，最后呢，这个两败俱伤，谁都没有得到好处，啊，是非常非常不恰当的。那别人啊对我们讲这个生气的话，你也不要当真，好，就是观他这个啊声音无自信就好啊。他生气讲的话呢，都是这个，我们说生气啊，这个证严法师讲，就是发疯的人，暂时发疯的人，你不要当真，好，那你也不要常常当疯子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的。是故行者于坐禅时，思维此人恼我及亲我，即恼我亲，赞叹我愿，思维过去未来亦如是，是为久恼。所以我们坐在那边打坐啊，人是坐在那边啊，好端端的哈，机智做法做得很好，可是呢心中有一些恼怒的话呢，这个嗔恚心一起来就是恼怒，这个人怎么样惹我，如果不是他的话，我就现在也不会这么苦，这么烦恼，心中不安，是这样子吗？有人惹你吗？ 要不然就是这个恼我亲，我最喜欢我最亲爱的，可能有人来恼怒他，所以我心也生恼怒，打抱不平。或者呢，那个我最讨厌的，偏偏就有人在我面前赞叹他，我听了也非常的恼怒。所以这个一般恼怒呢，就有这三个原因，直接冲着我来的。要不然就是呢，这个我最亲爱的，我最谈得来的知己啊、朋友啊，或者是这个六亲眷属啊，要不然就是赞叹我那个最讨厌的人，我希望他不如意，最好他是失业啦，儿子不乖啦，离婚啦，外遇啦，结果他偏偏呢这个春风得意，那所以呢我就听得很生气，思维过去未来亦如是，思维久恼，就是呢现在当下这三个让我们恼乱身心的事情，再加上过去恼我恼我亲赞叹我愿的，还有未来的三恼，也是恼我恼我亲赞叹我愿，这样三三九一共就是九恼。这九种恼怒呢使我们生嗔，这个嗔恚盖如果不去除的话，我们不管过去现在未来都不要想让这个身心安宁啊，不要更不用想要入禅定啊，因为它会扰乱我们的心啊。那底下比较长，好，我们今天就暂时先到这里。这一章很重要，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来？第七识是意根，对，莫那识，对，染污意，它有很多很多的名称，都是。我们啊，日常生活中啊，生气啊，你给他观察，有些人啊，这个几乎二六十钟都在生气当中，因为他是他的习气，他一看到什么东西啊，不顺他的意，他都微微的这个，我们在白法里面看这个嗔，它其实有愤恨恼忌害，就是程度上不一样而已。你看你起床啊，也没人惹你，就是那个起床气很重，孩子靠近你，走开。那没干嘛，你走开，不要吵我。为什么？那个就是嗔心的种子，它起现行，愤。那再严重点就是恨，那个纠结在身体的、心中的结恨不舍。那你现在如果啊这样子来，你就是熏习来，这嗔心都是生生世世嗔熏习来的。有人他不学佛，他脾气也很好，为什么？他也是生生世世这样熏习来的。那现在呢，我们感觉到，哎，我现在修行人，我尤其要修禅定，知道这个嗔啊，对这个修行障碍很大，我们就反熏习回去。在佛法里面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方法，我们只要照这样去做，他呢就会慢慢把这个嗔心啊习气一分一分的淡薄，一定可以的。嗔心大的人就修什么慈心观嘛，这个我们在第六章也会，第七章三根发相也会讲。然后贪心重的人刚讲不净观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呢这个前提啊有一个，就是这些观法都是在定中起的，定中起观它的效果最大。那这个前提是我们现在还没得定，所以你照这样观啊，可能也如法这样修，可是呢力量不够。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得定。所以各位现在要做的就是啊，把那个属习好好先修，修到某一个程度之后，至少那个散乱的心能够稍微降服一下。那我们后面第七章再来讲观法的时候啊，你边修止边修观，慢慢啊你要对治你的贪也好嗔也好，它就会有效果。它这个效果是日积月累的，会看到效果，会的。因为从我本身自己的那个经验啊，这个看到我自己不能讲，好，就是说这个嗔心，本来我这个嗔心很大，以前还没有出家之前跟我弟弟住，他每天回来啊，从一进门，其实还没有进门，从楼下上来，他就一路上一直唱歌唱上来，然后呢这个开门就门就开了，也没有关，然后两只大的那个球鞋就把行杯，好，进来之后呢没有穿鞋，到我的房间跟我打个招呼，把我的鞋穿出来，好，然后所有一大堆，反正这个习气啊，因为我们各自去读书之后啊，你这个几年都没有见面，一起住之后啊，哎，就真的痛苦死了，每天就是骂他，一直念一直念他，啊，等我学佛之后，我就渐渐发觉，哎，奇怪。他没有关门我就去把他关好，他把行不我就把他剪好，啊，什么事情就比较有包容性， 慢慢慢慢我就自己回头看到了，就问他，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脾气变好了？他说应该是我变乖了吧。对，也对啊。其实他有没有变乖我们自己很清楚，因为那个一趟还是要去寻嘛，还是一样。可是我就发觉说，哎，这只是小小的发现，觉得自己脾气好像有改变，但是还是不是很大。但是你如果再到佛法里面啊，这个修这个一边慢慢的学习，你有修止有修观的话，这个习气再大，它就像一块大冰块一样，它慢慢慢慢会被融化。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就要看我们自己的努力跟我们善事的这个术士的善根。好，你过去如果也有修习这个慈心观的话，你一修起来很快，就像这个因汝同一样，他修习不净观，这个佛这样一问一答，他马上这个术士善根引发之后啊，这个欲心就马上就降服了。哎，今天要结婚了呢，他可以马上放弃就出家了，然后就得到三果阿那含。这他有，我们可能也有啊，只是我们没有佛先来引导我们而已，是不是？啊，都是有的。啊，每一个人呢，过去本来就是佛，生生世世啊，你今天没有在家里吹冷气、看电视，来到这边来听课，一定有他的善根。那善根在哪里？啊，每个人不一样啊，所以就是要在佛法里面长期不断的学习，让这个宿舍的善根啊，能够把它引发出来，这一世能够成就啊，或者是呢，往生到净土去。不要再来轮回，那看你这个妄念的习气的力量大不大。如果只是啊，这个小小的，哎呀，就是打一出去说啊，那个等一下要吃什么，就赶快抓回来，知道打妄想，赶快抓回来，继续守住你的法门，观呼吸的观呼吸，观肚皮的观肚皮，啊，观这个脚底的观脚底，看你的法门是什么，念佛的念佛，赶快回来。如果这个嗔心已经就或者是这个烦恼起得很大，妄想起得很大，已经没有办法再拉回来再修了，你就干脆下坐，看你这个烦恼的习气大小来决定。但是初学的啊，这个妄想是一定有的，如果每次都下坐的话，我看你也不用坐了。这个修学止观就两件事，不是妄想就是昏沉。这个精神好就打妄想，精神不好就昏沉，这是两件事情，对，一定是这样子。那初开始是这样，我们慢慢啊把它知道理上是这样，五盖喝这个五盖你要弃舍弃五盖，知道它的过患，你慢慢啊多，我们刚讲这些偈子是大智度论的偈子，你光念这些偈子啊，你多念几遍啊，这个法喜都会出来啊，慢慢啊你会知道这个贪嗔痴对我们啊修行人的过患，你要去啊弃舍它比较容易，比较有力量哦。不要就是都不学经教，就光坐在那边要孵出蛋来，这是不太可能，就很比较吃力啊，要有方法。那这个方法就在这个经上，佛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啊，这个比较有力量，比较直接的道路，不用走弯路。那初开始呢，这个妄想是一定有的，多多少少，那就是把这个妄想啊从很多变少，然后从一打妄想还不知道，一直打下去很高兴哈，十分钟二十分钟后才发觉，哎呦，我怎么在打妄想，赶快拉回来，从多到少，从长到短，慢慢的啊就会有进步，就是要多练习，没有别的办法。有没有问题？所以各位要多栽培善根，这个绝对功不唐捐，没问题。多种善根，比如就是多在佛法里面多多的闻思修，多多的行善断恶。我们讲这个十善业嘛，是不是？你叫多行十善业，多栽培这个善根福德。你今天要修行啊，福德不够啊，也很难修，真的很难修。所以要福慧通通要修，举手投足都在修善，这个心啊一念善都是善。现在这个社会上啊，你要做善啊也很容易啊。过马路的时候，你看这个年纪大的人啊，你目送他过马路，这个也叫善，是不是？你念善心，怕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危险，随时 standby 要去救他，这个也是善啊。 所以这个很广，就在这个动发心动机啊，知道呢，我这一世啊，就是要来修学圣道的。好，对这个五欲六尘呢、啊，你应该啊，弃之如敝屣，好，不要去再去贪染，不然一着上去啊，实际上要再放很困难，真的很困难。出家在家都一样。哦，对，你的问题很好。这其实呢，后面会讲哈，这个疑呀、啊，这个疑根为什么我们这个根本烦恼里面贪嗔痴慢疑这个疑根啊，每个人都有。这个怀疑不信啊，就是障碍我们这个信心圆满。在华严经里面讲啊，信心圆满就成佛。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见性，所以我们信心不足。第二个就是我们疑根没有除，所以呢也都会怀疑不信。所以你现在选择一个团体啊，你怎么选择？我怎么样判断它是如理如法？这个如理如法，你怎么判断？所以呢，就要回过头来，你要学习佛法，有正知见之后，你才能够判断它是不是如理如法，是不是？你才有能力啊。那再讲坦白一点，有人即使学习了佛法，他还是不能够如理如法选择一个团体，那就是刚刚归根究底就是那个缘，你过去跟人家有缘，你结那个缘。所以啊，我现在就是觉得说是一边听闻正法，一边呢你就是要发愿。好，你现在想找一个如理如法的团体或者一个老师来学习，你就发愿，希望呢这个佛菩萨能够帮助你，能够呢让你找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团体，这样子的一个师父，让你来这个依止，让你来学习。这样这个愿啊，就有愿必成嘛，你自诚心去求啊，通常会满你的愿。没问题，我们就先到这里。